1980年代末，大凉山彝族地区开始成为金三角毒品的重要通道。有些村子几乎全村人参与吸毒或贩毒。16岁的我第一次吸毒，以为这是身份的象征。在地狱边缘，上帝用神迹挽救我的生命，我却转头掉进赌博里。在非洲输掉了回家的机票，回国后又在酗酒中自暴自弃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走过九赌毒，原来我是对自己上瘾。口述阿卓，采访永兴。我的职业是一名摄影师，以前我是专职奴隶，毒品的奴隶，赌博的奴隶，酒精的奴隶。我在四川西昌大凉山的彝族地区长大，那里是四川少有的日照多的地方。模糊记得三岁左右，有人给我们家送来一本圣经，虽然读不懂，但冥冥之中感觉很敬畏这本书。后来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，我来到山东读书。高中的假期，16岁的我又一次回到家乡，看到很多有钱人都在尝试一种很时髦的东西，我也好奇跟着吸了一口那种白色的粉末，没想到回家后就开始呕吐。后来才知道那晚吸的就是海洛因。这是我第一次吸食毒品，虽然感觉并不舒服，但我很快就发现这好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这种感觉比毒品更令人上瘾。据学者研究，1980年代末，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始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、中转地和集散地。这条著名的毒品运输线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，途经宝山、昆明，进入西昌，到达成都中转。1990年代，吸食海洛因在大凉山开始流行，当地人管它叫做药。有的村子几乎全村人都参与吸毒或贩毒，当地 80% 的人都吸过毒。获奖的社会科学专著《我的凉山兄弟》一书中提到，年轻人很快就接纳了海洛因，这个新鲜玩意儿对他们而言就像历史上的鸦片一样，是种时髦的奢侈品，是个具有经济利益、阶级地位以及时尚意义的物质。诺苏俗谚，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，在1990年代时常被贪玩的年轻人挂在嘴边。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。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着购买力，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。因此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，不少人做起了以贩养吸的勾当，贩毒也成为快速致富的途径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很快 我就有了第二次吸食毒品的经历。2到4次后就会上瘾，毒品像一个有权势的黑暗骑士，开始随意支配我的生命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去河北邢台当兵，做师部的公务员。这2年生活相对安稳，好像被保护了起来。而曾经我的几个吸毒的好友，有吸食过量一命呜呼的，有进警察局的，基本没有第三条出路。退伍后，我的毒瘾越来越大，越陷越深。即使理智上想戒掉，可实在太难了。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，剂量也一次比一次大。后来直接吸已经不管用了，开始动脉注射。在迷幻的感觉里，好像瞬间拥有了一切。住在大凉山的时候，一位老姐妹经常来我家为我祷告，但我不时地质问神，我都相信你了，为什么你还让我这么痛苦？那时的我根本没有依靠神，幻想着他可以一下子把我的毒瘾拿走，我就解决捆绑了。可事实上，上帝并没有这样做，而当时的我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得到救恩。妈妈一直很担心我，每隔几天就叫警察把我带去戒毒所，可是反反复复之后，我已经完全麻木了。有几次妈妈委托警察看着我，因为怕我跑掉，就把我关在铁笼里。这样一个星期之久，毒瘾上来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，全身发抖，好像无数只蚂蚁在骨头里咬你，整个人都快疯掉。我就趁着警察吃饭的时候偷着从3楼跳了下去。还好地上是施工的建筑材料，没有受伤。我拼命跑，很快警察就追了上来。他们开始轮番打我，还叫着说，让你跑，我替你妈来教训你，让你还吸毒。我脑海中记得很荒唐的一幕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在我面前放着2样东西，一边是圣经，一边是海洛因。我知道圣经里长久的平安，但却因为读圣经并不能使我暂时脱离痛苦，就宁愿去选择手中的毒品。我以为圣经做不到的，毒品却能。想想这是多么可笑和荒唐。许多人其实也是一边是圣经，一边放着他们更想要的东西。有一次可能是吸食过量，我睡了过去，我感觉自己死了，在极度的黑暗中一直往下掉，什么也抓不住。我想这可能就是阴间，我只能用声音颤抖的声音喊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。那一刻我感觉耶稣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我拼命向耶稣祷告，之后就醒来了。我跪在地上喊着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妈妈也抱着我喊哈利路亚。地狱是多么真实，没有光，没有希望。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地狱是可怕的，我不想去那里，我不想死。
不过从地狱门口走一圈回来，我的戒毒故事却还没有结束。第二天我不思悔改，一如既往去毒品中寻找刺激， 之后发生了奇怪的事，我的嘴忽然歪了，腰也跟着开始扭曲，全身僵硬。妈妈赶紧把我送到武警医院，医生见多了吸毒的人，知道这是毒品过量的副作用。我的眼睛只能往上看，身体开始痉挛，心里断定这一次肯定没希望了。我妈赶紧跪下来为我祷告，我自己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心里默默向神呼求：上帝啊，接纳我的灵魂吧，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。医生后来同意死马当活马医，勉强打了一针镇定剂，可我的身体僵硬的连针都扎不进去。妈妈不停地为我祷告，直到我的身体终于软了下来。打了一针镇定剂，人就睡过去了。醒来后，我感到心里被爱充满，很喜乐。当夜检查身体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医生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一次神迹，让我又一次感受了上帝的爱。即使上帝这样恩待我，我还是没能走出浑浑噩噩的日子。后来我在温州找到了一份摄影师的工作，虽然这时候不吸毒了，心里面却还是常常空虚，没有满足感，经常喝得烂醉，女朋友也几天换一个。好几年里，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毒瘾消失而更加追求上帝，反而掉进了另一个罪的网罗，无法自拔。好像一个赶出污鬼的空房间，因为没有请耶稣住进来，结果招来更多污秽。圣经说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四处寻找可吞食的活物。我一次又一次成为狮子的盘中餐。在这期间，我特别希望去国外走一走，开拓眼界。我向上帝祷告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让我出去看看。没想到三个月后，我这样蛮不讲理的祷告，上帝也垂听了。老板真的告诉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去非洲的乌干达，虽然地处非洲，但好歹也算走出了国门。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夜晚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可言，唯一的消遣就是去赌博，那样我才感觉生活有点意思。坎帕拉有一位华人王牧师，经常邀请我周日去教会，我也答应了。于是周日我去教会，平时就去赌钱。几个月下来，赚的钱都输光了，远在非洲连$1000的回国机票都买不起。有一次王牧师来找我说，我有感动要帮助你，接着我们就开始查经，具体查什么已经忘记了，只记得后来王牧师说要给我$1000帮助我，这下可以买机票回国了。可一转眼我又有了主意，如果拿着这$1000去搏几把，说不定能赚回$1000还给黄牧师，如果运气好还可以多赚一点钱带回国。结局可想而知，带着侥幸心理的赌徒总会输得精光。我很自责，不知道怎样向王牧师交代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王牧师又来看我，压根儿没谈钱的事情。我们开始读马太福音，然后他又有感动，再次拿出$1000递给我。我知道那是他一个月的工资，我拿着这$1000不敢再去赌场了，买了张机票从乌干达飞回中国。回国后我想找一个安稳的地方长期生活，不想再这样漂泊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也真真切切地祷告，希望可以找到长久敬拜神的地方。意想不到的是， 没多久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有一份在江苏宜兴的摄影师工作，而给我打来电话的人，就是之后我去参加的那个教会的传道人。第一天到宜兴，我就被带到影楼的三楼，现场气氛非常开心，原来他们正在敬拜神，神又一次听了我的祷告，那一瞬间我泪流不止，神是这么信实。之后我稳定在当地一间教会聚会和服事，也开始上神学课堂。另一个恩典是，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妻子。结婚前，我就和妻子坦诚交流，把自己过往的经历对她和盘托出。妻子听了之后，依然接纳我。妻子受洗后，我们结婚了，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生活安稳下来之后，慢慢体会到，活着就是恩典这句话的含义。人真是不要低估自己的忘恩，即使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，开头的好几年时间我都在做传销，后来又开始酗酒，心里总有个声音对我说，神怎么会要你，你开始吸毒，后来赌博，现在酗酒，神不会再要你的。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我内心极其悲伤，我知道这是来自撒旦的声音，想要我远离神。而每日的酗酒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对我失望，大家不希望我一直陷在最终出不来，反复劝诫却无效，最终教会执行纪律，不让我去参加聚会了。让人失望是非常痛苦的，就像经历旷野，在旷野独自面对神，只有把自己所有一切敞开，砸碎一切的偶像。离开教会后的孤独，让我想到约伯和约瑟在生命谷底的经历。因着神的怜悯，当我离开教会的一段时间后，神开始医治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各自受伤的心，让彼此重新可以接纳。借着这样的困境，我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也在慢慢提升。上帝逐渐让我明白，毒瘾、赌博、酗酒和很多其他让你成瘾无法自拔的事物一样，都会彻底毁灭一个人。有时候在懊悔之中，我想通过刻苦己身让别人高看我，这种内心燃起的骄傲会慢慢吞噬掉我，甚至连我自己都忘记和怀疑最初的想法。我想要有正常体面的生活，可是想靠自己与撒旦征战得胜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每次都是几个回合就向瘾缴械投降，瘾成了我一心要征服却永远无法战胜的敌人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我其实是对自己上瘾，一个无法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罪人，想通过自己的力量被周围的人接纳和认可，最终却总是因此陷入各样隐蔽中无法自救。我不要继续从外面寻找人的认可和接纳，我要让耶稣成为我一切的满足。挣扎了一年多，我向教会的弟兄姐妹认罪，也向神悔改，教会重新接纳我回来。回看自己的经历，每一次被瘾打败，上帝都派了他的天使们出现在我周围，敲打我，警告我。从一个16岁的吸毒少年 到今天已经38岁，在教会服事的弟兄，将近22年的时间，满了上帝的恩典。我用自己的经历，能够负责任地证明一点：上帝爱罪人，他没有放弃我。正如奥古斯丁所说，上帝造人时，在人的灵魂里留下一个像上帝形状一样的破洞，因此只有当人找到上帝时，才能弥补心灵的空缺。如果境界的读者中有人还在吸毒中无法自拔，我深知您的处境困难，您也想从毒品中走出来，如果愿意，可以通过境界与我联系，我愿意效法曾经帮助过我的牧者和弟兄姐妹的样式，对待有需要的弟兄。
神关心一扇门，他避开一条新路，不疑惑，不失去盼望，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。他必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虽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。我要在沙漠中赞美，在旷野中宣告，我的主永远掌权。呜啊，上帝的在于你，受屈的你必代替。Thank you.